川泽深夜电话，中日对比尽显美国态度，关键转折，川普考虑同马杜罗对话降紧张。何卫东遭批捕，税媒集靠恐惧为权力。高市重申台湾有事立场，赖清德推动国防新方案。重庆李文凤狱中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未停。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6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1月24号通了一通备受关注的电话。按中共官媒新华社的讲法，这次通话属于釜山川泽会之后的延续，话是要为中美关系巨轮校准航向，内容涵盖双边关系、台湾议题以至俄乌战争等国际形势。不过有评论就指出，这通电话背后真正的氛围和北京官方所描述的版本存在很大落差，而最露底的地方就在这里。通话之后，新华网和人民网首页上原本一大堆反日狂闹高市早苗的稿件居然一夜之间全部清晒，换上的竟然是一片岁月正好的柔和画面。按照新华社版本，川普在通话中给予习近平高度评价，通稿写道，川普称习是伟大的领导人，并表示对釜山会谈感到愉快，完全赞同习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果只看通稿内容，会以为两人对话相当融洽，美方似乎认同习的历史叙事，甚至对台湾立场有所理解。但时事评论人江峰提醒，真正的关键在于新华社版本和川普本人在社交平台上的贴文，以及白宫和美国媒体的报道，呈现的是两个平衡宇宙。美方释出的讲法中，焦点放在乌克兰战争、芬太尼管控、黄豆和农产品贸易等实际议题，对台湾或日本几乎没有提及，更没有新华社笔下那种赞美支持。这个使很多人质疑新华社所讲的川普赞美的话，很可能是为对内宣传需求量身建造。江峰进一步引用外媒指出，知情人士明确表示，这通电话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的，被形容为罕见的外交动作。不过中共外交部却在记者会上声称是美方发起通话，和外媒完全相反。他认为中方这样讲主要是出于内宣考虑，不希望被国内民众知道在面对日本在台海上的强硬立场时，北京其实选择主动在深夜和华府沟通，而非如宣传所讲的底气十足。通话时间亦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美东时间上午十点是川普一天中精神最佳的时段，但换算成北京时间却是深夜十一点。江峰指出，这个代表习近平必须熬夜配合川普，是一种外交上的时差示弱。如果双方真是平起平坐，通常会选择双方皆方便的折中时间，而非被一方在深夜守住电话。他认为这个细节反映北京在美日同盟压力下的被动和焦虑。江峰亦从语言细节分析这一通一小时电话的含金量。川普在贴文中特别注明要翻译 with translation， 其实带有抱怨的意味，通话因需要翻译而拖得好耐，相当疲累。按正常流程，元首通话开场和结尾寒暄加上翻译就超过20分钟，而中间正式内容又被翻译耗了一半时间，实际上真正交换信息的时长可能只有20几分钟。而且习近平多半照住稿件逐句宣读，缺乏即兴互动。江峰形容这个更似是习在度念政治的讲稿，而川普在个头盘算住黄豆、芬太尼和选票。江峰特别将这一通电话和川普随后同日本首相 高市早苗的通话比较，他指出川集通话是集配合美东时间深夜，而川高通话则是川普在自己的晚间配合日本上午的时间，前者显得一方被迫调整，后者则似是彼此尊重盟友安排。更重要的是高市和川普全程使用英文，无需翻译，25分钟的通话就是完全的25分钟实质交流，不会因翻译而减少信息密度。川普甚至称赞高市英文太好，以后不需要翻译，并表示随时可以打给我，等于直接建立起一条美日领导人之间的热线。江峰认为这一连串比较突显出川普心中的优先顺序，北京是需要翻译，以黄豆等为主的谈判对象，东京则是能随时通话共享战略利益的可靠伙伴。在这种格局下，中共试图讲服美国压制日本作用有限，双方台湾议题的叙事出现巨大落差，美日同盟和美中关系实际位置亦在深夜电话和隔日热线的对比下清晰浮现。最近天气转凉，好多人白天容易觉得没精神，健康520补气18味，结合18种植物性成分，好像刺五价、红景天、印度人参和花旗参，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压力调息。黄芪、白术、鱼金子等成分提供整体免疫和健康防卫的营养支持。当归、桂圆、酸枣仁、茯苓、百合则在传统饮食文化里面常被用来帮助放松身心，维持安稳睡眠感受。再搭配 C3、姜黄素、五味子、肉桂和甘草，提供抗氧化和整体代谢机能的支持。如果你亦想在换季时多一份日常保健的后盾，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为自己选择合适的膳食补充方案。在这里例文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代替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在礼拜三前往多明尼加共和国，和当地官员商讨如何加强合作打击违禁药物走私。同时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紧张情势仍持续升高，就在军事施压不断的背景下，总统川普表示愿意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直接对话，马杜罗亦释出相同信号，俾双方在对峙中出现罕见的外交空间。外界认为美国正试图在保持军事和法律压力的同时，亦为谈判保留可能性。近期美军在加勒比海加强行动，锁定被指称运载违禁药物的船只，以击沉多艘船，造成至少83人丧生。同时美国将太阳神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使华府在锁定涉案官员包括马杜罗本人时具有更大的法律权限。不过委内瑞拉仍握有石油出口的谈判筹码，多数石油出口中国，一旦展开对话，能源很可能成为交换条件，接下来情势会走向升级，仲系缓和仍充满变数。川普方面据传正在规划和马杜罗通话，但时间尚未决定，这个时候和美军近期的拦截行动相互呼应，显示华府一边施压一边试探外交的可能性。美方的军事行动已扩及至少21艘被指从事违禁药物走私的船只，官方称行动是为了阻止违禁药物流入美国，但部分消息来源认为美方亦借此维持对委内瑞拉的威胁。克格塞斯访问多明尼加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上将又前往千里达及托巴哥进行会谈。 显美国在整个加勒比区域加强布局。另一方面，古巴指责美国军事部署过度且具有挑衅性，批评华府正推动以武力改变委内瑞拉政权，并警告如果冲突升级，可能造成大量伤亡和区域动荡，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古巴外长更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美国民众阻止这种危险趋势。川普和马杜罗的可能通话被视为局势的重要转折。如果马杜罗愿意在石油或者投资条件上让步，美国可能考虑调整部分制裁。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强军事或秘密行动。委内瑞拉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马杜罗希望透过谈判和资源筹码维持政权，而川普则在军事压力和外交选项之间寻求最有利的平衡。未来几周将决定这一场对峙会走向妥协，还是更激烈的冲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前副总经理刘卫东近日被正式批捕，并以受贿罪提起公诉，案情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根据检方通报，他长期任职于汽车和军工系统，曾担任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的高层主管。刘卫东于今年二月遭调查，七月被伤害，如今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这起案件是中共军工系统内持续反腐败的一部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属于大型军工央企，和国防建设密切相关。多名观察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共频繁对军队和军工高层清洗，不单止针对腐败，更着眼于加强政治忠诚。瑞士和德语媒体评论认为，这一类清洗式反腐败不单止是反贪污，更反映出最高领导人的深层不安。据统计，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已有近500万人被查办。评论指出，这种永不停歇的清洗显示中共体制内普遍缺乏信任，习近平正越来越依赖恐惧来稳固权力。另外，军队和官场内的专业人士被大量替换为政治可靠人选，可能导致决策品质下滑。媒体警告，在缺乏反对声音和批评文化的环境下，误判风险正加剧。刘卫东案虽为个案，但正成为这场政治整肃风暴的缩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6号在国会的党魁讨论会上再度回应台湾有事议题，他强调是否构成存亡危机事态需根据实际情况由政府综合资讯研判，自己的答复已在内阁会议确认和政府立场一致，没有增减。就算高市早苗发言属于战略模糊，但亦有观察指出，这个是日本首次明确提及可能进行认定，使战略模糊变得更具操作性。这场朝野党魁讨论会是高市就任首相后首度登场，现民主党党魁野田质疑他的国会发言影响日中关系，要求他负责。高市回应虽不愿意举例讲明，但如果只重复政府立场，恐遭批评不诚实，为了国会审议顺利，必须诚实应对。日媒分析指出，野田和高市为政经属旧识，互相需睇此激烈，实际有意引导高市表态，叫其回归稳健路线。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宣布未来八年将投入新台币1兆2500亿元加强国防。赖清德指出，面对中共威胁，政府提出两大行动方案，设定2027年和2033年安全目标，并强调反渗透，建保护机制及严惩协助中共行动者。他指出，最大威胁非武力， 而是内部放弃，不认割让自由和主权可换和平，是历史一再证明的错误。对此，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韦克尔发声指出，称这种提案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呼吁台湾国会尽快完成立法。近日，李文凤在重庆女子监狱遭长期迫害后丧生，引发国际人权团体强烈关注。重庆合川区6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文凤被曝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长期折磨，近日在狱中丧生。据名卫网等人权网站披露，李文凤因坚持修炼，不愿转化，写下放弃信仰的保证，多次遭狱警和包夹犯人辱骂、体罚和精神折磨，曾被强迫长时间站立，不被睡觉，还被迫观看攻击法轮功的洗脑片，身心压力极大。更令人心寒的是，知情人透露有狱警居然拿他来威胁其他学员，说你们不再听话就似他那样。这种赤裸裸的恐吓再次证明迫害至今没有停止。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等团体指出，重庆女监早已有多起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遭虐待丧生的案例，李文凤只是最新的一个。视频人黄友群评论认为，中共一边关血债帮，一边继续迫害法轮功的现状，讲明中共并没有真正反省，亦都冇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只是将部分旧人清理出局，维持政权稳定。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听日是感恩节，我哋会暂停一期。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嚟的陪伴，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愿你哋被爱与温暖环绕。我哋下期再见，感恩节快乐。